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在上一次安息日的时候呢，和大家讲过约伯记的第一课，大家记得吧？约伯记的第一课是什么？被上帝所信任的人，对吧？约伯的第一课就是被上帝所信任的人。我和大家讲过，我说约伯记里边他所提到的第一章里面讲到的是使撒旦和上帝之间的一个打赌，对吧？上帝，这个上帝说约伯是敬畏我的，撒旦说不，他不敬畏你，是因为你对他好，所以他才怎么样，他才听你话的。如果你拿走他的一切，他保证不信你。然后呢，上帝说好，那么你把他的一切都拿走啊，看一看约伯是怎样的。这个打赌呢就开始成立了。然后我们看见约伯呢，就把约伯的一切都被撒旦拿走了，转眼之间他的财产儿女全部都消失了。然后呢，约伯仍然没有犯罪，并且他是信靠上帝的。然后撒旦又不服，他说这个人都是以皮代皮，宁愿保住自己的命丢掉身外之物，这是人的一种本性。所以约伯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命而丢掉了身外之物，他也愿意，所以他还不是真敬畏你。他如果你要攻击他的身体，他就会弃掉你。上帝说你怎么还不服呢？然后呢，撒旦说我就是不服，不信咱俩再打个赌。上帝说好，那我就把他的这个生命交在你手里，但是你不能夺走他的命。结果约伯从头顶到脚掌都长什么？毒疮。然后约伯仍然没有犯罪，没有离弃上帝。所以我再和大家说过，约伯是一个被上帝所信任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刚才说过，这是撒旦和上帝之间一个打赌，但如果上帝赢了，是上帝赢了，我们事实看见上帝真的赢了，然后我们看见撒旦输了，那撒旦就没影了，对吧？你再也找不到他了，他就闭口不言了。但是我们曾经做一个假设，我说如果上帝输了会怎样？如果上帝输了会怎样？上帝如果输了的话，那就输掉他的宝座，输掉他的荣耀，输掉他的全能。撒旦会指着上帝说，你看怎样，我说的没错吧，你的判断是错的，所以你没有资格坐在那个上帝的位置上，所以你下来了。所以约伯如果要是真的否认上帝了，上帝真的在这次打赌当中输了，约伯否认主了，输了，上帝输了，上帝要输掉整个的宇宙，输掉整个的宇宙，并且把他的宝座都会让给撒旦。所以这一次的较量是一件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所以里面隐藏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的存在。但是上帝说，我信任我的仆人约伯，无论什么事情临到他，他都会敬畏我的，不会犯罪的，不会弃掉我的，因为我知道他是真心的。所以上帝可以把他自己的宝座，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这个荣耀全部都压在谁身上？约伯身上。然后呢，我上次跟他说过一句话，我说上帝有没有如此会信任我们？我们能不能够被上帝如此的信任？我们能不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能够保住上帝的荣耀，保住上帝的全能，保住上帝给我们的信心？上帝敢不敢把他的一切都压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被上帝值得信任的人，或者我们应不能不能成为一个被上帝信任的人？这是我们在上一课所讲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约伯记的第二课。我们第一课是被上帝信任的约伯，我们讲的第二课是被上帝炼净的约伯。被上帝炼净的约伯，被上帝炼净的约伯。我们把圣经翻到约伯记，被上帝炼净的约伯。我们把圣经翻到约伯记，我们看约伯记一章的第一节。约伯记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这是作者对他的一个评价。然后呢，在约伯记一章第八节，他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然后呢，到了第二章的第三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上帝给了约伯很高的一个评价，上帝亲自给约伯一个很高的评价，他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而且圣经的作者摩西也对约伯有一个很高的评价，也同样说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好，我们大家注意，你发现在读到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仔细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就仔细去往深入的去思考一下，你会发现就是对上帝有一些不理解。有一些什么不理解呢？我们注意哈，你注意看哈，你注意想一个问题，这个有一天上帝和他的众子开会，然后撒旦就来了，撒旦说：我是这个地球的管理者。然后上帝说：你不是这个地球的管理者，因为地球还有一个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约伯，他是属我的，就证明这个地球还有我的人。然后呢，这个撒旦说：我不相信，他是你对他太好了，你把篱笆都已经把他圈，用篱笆把他保护起来了，所以他敬畏你，他对你太好了。他说如果你把一切都拿走，他肯定弃掉你。大家注意，魔鬼不服，然后上帝呢，为了证明约伯的敬畏是真敬畏，为了证明撒旦所说的话是错的，就为了证明这一点，结果他把约伯的一切交在了撒旦的手里，撒旦把他的约伯的一切都拿走了。然后撒旦还不服，上帝为了还是要证明这一点，为了堵住撒旦的嘴，结果又把约伯的健康放在了撒旦的手里，又让撒旦把约伯的健康怎么样拿走了。最后约伯的表现证明他是真敬畏上帝的，他并没有发怨言。然后呢，这个事儿就怎么样，这是怎么样，中间约伯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然后紧接着约伯呢就得到上帝赐福了，比以前的财产还多，然后比以前的儿女还漂亮等等，有这么多事情。所以你乍眼一看，你就发现啊，上帝就为了在撒旦面前争一口气啊，就为了证明约伯是对的，就是证明自己的判断没有错误，结果让他的儿女落入到什么状态里面，什么状态里，落入到了一个家破人亡并且丧失健康这么一个状态里。而且约伯在这个期间 经历的痛苦太大了，财产没了，儿女转眼之间全部都没了，妻子的不理解，然后再加上身体的这种疾病的困扰，再加上他朋友们轮番的这种打击轰炸，所以约伯无论是在心灵上还是肉体上都经历了空前的试炼，都经历了 空前的这种苦难，经历了空前的这种痛苦。难道上帝就为了证明他自己是对的，就为了在撒旦面前证明他自己是对的，就为了在撒旦面前争一口气，就为了在撒旦面前证明自己判断是没有错误的，难道就允许他的儿女无辜的遭遇这个痛苦吗？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理解更深一层含义的话，你就会发现上帝拿他的儿女的一切太不当回事儿。有没有这种嫌疑？有没有这种嫌疑？大家说有没有这种嫌疑？就为了证明这个他的判断，他对约伯的判断是正确的，就为了堵住撒旦的嘴，然后又让他的让约伯无辜的遭遇了这么多人间的痛苦。所以我们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对上帝这方面的作为和手段是极为不理解的。为什么？难道就为了证明一下你自己判断是对的，就让约伯经历人间这么大的一个痛苦吗？各位，绝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一定要相信上帝就是爱，在他里面所有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全部都是为了他儿女的什么利益的。在保罗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这样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远处的、近处的、高处的、近处的都是为了什么？你们，就是不管什么事都是为了你们得益处的，绝不是为了使上帝得益处。我换句话说，如果在整个事件当中，如果约伯不能从其中得到益处的话，上帝绝不会因为自己证明自己是对的，然后就把约伯的财产、儿女，包括约伯的健康放在撒旦手里，绝不可能这样做的。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到底是为什么呢？来，我们注意，我们注意啊，约伯记呢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大家注意，第一章他遭遇了患难，没有说什么，第二章他也遭遇了患难，然后呢他的妻子开始说话了，对吧？你还信上帝，死了算了。然后这个约伯说，哎呀，你说这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对吧？他还是敬畏上帝，还是没有离弃上帝。好，到这儿呢你注意，到了二章的后半最后一段的时候，他说约伯的三个朋友来了，是这样吧？约伯的三个朋友来了，来了之后呢，圣经提到说这个从远处观看约伯呀，简直就看不出他是个人样了的。原先是那么尊贵，穿着华美的衣服，对吧？一定梳妆打扮一定是非常的规矩的，但是现在呢，在一个垃圾旁边，垃圾坑旁边，然后拿着一个瓦片，然后往上刮自己的这种毒疮，所以说就像没有人样的一个约伯一样，所以就认不出来了。然后说他们就从约伯坐在那里边七天七夜，坐了七天七夜，就是特别悠长，特别痛苦，就怎么变这样了呢？原先那个在人眼中为最尊贵的那个约伯哪去了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灾难临到约伯呢？前所未闻，就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大的灾难临到人，会儿女没了，财产没了，然后呢身体健康又没了，什么都没有了，简直就没有人样了的。所以他们就非常忧愁的，一句话也不说，圣经说极其痛苦，没法理，这种痛苦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七天七夜。好了，注意，这个时候约伯就开始说，到第三章的时候约伯就说话了，约伯说呀， 哎呀，我要知道我活这样啊，我出生那天怎么不死了呢？是吧？我出生那天我要一死了，我是不是不经历这个事儿了就？对吧？哎呀，我真活着真痛苦啊！我怎么不出生那天就死了呢？他就咒诅谁？自己的生日。他说我一出生就死了，什么事都没有了。他这样说，对吧？然后紧接着，你又发现他那几个三个朋友就说约伯呀，你呀，我告诉你，你就是犯罪了。你不犯罪，不能遭遇这么大的事儿。第一个朋友说一个说约伯一通啊，说约伯你犯罪了。然后约伯说我没有犯罪，我哪儿犯罪了？我怎么犯罪了？你们说说我怎么犯罪了？约伯就是一通辩护，为自己辩护。这是第一轮对话，这是第一次对话。到了第二轮的时候，就是他的第二个朋友说约伯呀，你一定是犯罪，你就是犯罪。约伯说你怎么还说我犯罪呢？我怎么犯罪了？我哪儿犯罪了？我犯了什么罪呀？约伯还是不服，因为约伯他认为自己真没怎么样，我真没犯罪呀，对吧？然后到了第三个朋友的时候，对约伯说，约伯你还不服，说你犯罪你还不服，那 你不犯罪怎么能这事临到呢？对吧？这个事临到就是你犯罪导致的结果。你看哪个人敬畏上帝像你这样，对吧？谁信主信到你这种程度，人都好好的，就你看你昨天你这什么都没有了，你说你不犯罪，你不犯罪怎么解释？上帝会赐福那些敬畏他的人，结果你这样了，那你说你不犯罪这个问题怎么解释？然后约伯呢还是不服，约伯就开始仔细的为自己做一个辩护。到了二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在上一次讲约伯记的时候和大家讲过，到了约伯记二十九章还有三十章三十一章，这三章经文都是约伯对自己没有犯罪的一个辩护。他说我告诉你，他对这几个朋友说，我告诉你，你说我犯罪，你们都说我犯罪，对吧？说约伯犯罪，说了好几轮了，一轮轮的轰炸他。然后约伯说，那你们听，我现在我陈明我自己的这种品行，陈明我自己的这种行为，你们说我犯没犯罪？你看啊，约伯说我不贪恋金银，对吧？对孤儿寡妇我从来都是帮助的，对吧？我不倚靠金银，而且我没有淫念，我也没有蹲伏在邻舍的旁边，这个家庭里面我没有这么做。然后呢，这个王子看见我都要站起来，老人看见我都要起立，对吧？那些少年听到我的声音简直就像春雨淋到土地一样。所以你可以打听打听，在我城中所有的孤儿寡妇，你问问他们我欺没欺负过他们，你问问他们，如果有一个说我欺负他们，那都算我犯罪。你再问问那些缺少的人，我有没有看见的时候不帮助他们，他们缺衣少食还是缺钱我都帮助他们。你再问问那些受冤屈的，那些遇到事儿没有出路打官司的人，你问问他们我有没有帮助他们查明他们的案件，给他们伸张公义，你问问。约伯说你问问去，我到底是不是像你们所说的那样的人，你们去查看查看。约伯说我从来没有欺负那些缺少的人，就连我家的那个仆婢他都敢跟我争辩跟我讲理，我都听，他们如果说对了我都听，我从来不欺负这些卑微的人，因为造上帝的那个上帝造他也造我了，我和他是什么一样的，所以我不小看他们，所以你们总说我犯罪了，我到犯哪儿了？所以约伯就把自己平时的异行平时那些好行为全部都拿出来，来反驳他朋友们对他的什么那个指责。然后约伯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在约伯记的三十四章，在约伯记的三十四章 约伯记三十四章，你看啊，五节，约伯记三十四章第五节，约伯曾说，我是公义，上帝夺去什么？我的理，我是公义的，就是我没犯过罪，那为啥我还这样了呢？我也整不明白，我也说不清楚咋回事呢？上帝把我的理怎么样夺去了，这我不知道怎么事，上帝让我遇到这事我也弄不清楚。你们都说我犯罪，但是我在生活中我的确没有犯罪，我没有犯罪的记录非常的多，我也说不明白，总之是上帝把我的理怎么样夺去了。所以你发现，大家注意，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要更深层的去学习约伯记，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呢？约伯敬畏上帝，约伯是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完全正直，对吧？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这是个事实。连上帝都对约伯有这样的一个评价，这是个事实。但是我们注意，约伯里边的问题在哪儿？约伯里边的问题在哪儿？约伯的确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一个人，但他里边有没有他的品格有没有瑕疵在里面？就是到目前为止，就是说作者以及上帝对他的评价，说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这个评价，在这个评价面前，约伯在品格上有没有一定的瑕疵还存在着？有没有？有。啥？是什么？就是说约伯的瑕疵，他的品格的瑕疵问题在哪儿？在哪儿？大家一定要明白，约伯整个约伯记里，整个约伯记就是他的朋友在责备约伯，然后约伯不服，然后他的朋友再责备他，然后约伯还不服，然后还责备，然后还不服，就是这样的。你说我就不服，你说我就不，这个不对，我就不服你说的，就是来回这么辩论，这么辩论，辩论。约伯里边有一种东西存在着，什么东西？就是自以为意。约伯里面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约伯认为自己挺好的了，他认为自己挺圣洁的了，他认为自己不错了。约伯的确，就是约伯的确没有欺负那些孤儿寡妇，的确确对那些孤儿寡妇提供帮助，的确确不贪财，的确确不作恶，他真的是个敬畏上帝的人，远离恶事的，离恶远远的。但是约伯里边有一种瑕疵，品格上有一种东西存在的，就是自以为意，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怎么样不错。大家注意，什么时候一个人要为自己强力的辩护，就别人说我们错了，然后我们就极力的辩护，什么人？什么人？是不是得认为自己没有错的人，对吧？这事不怨我，所以他要极力怎么样去辩护，就认为自己没错，认为自己好，认为自己对，所以他才有一种极力的什么辩护。约伯当时他的朋友说，你就是犯罪导致，约伯说没有，就是，所以你发现约伯呀，就遭遇这么大的患难，他还有力气跟他的朋友吵了几个回合头，那真是一个人顶三个人，三人说他犯罪，约伯说我没有，第一个说完约伯再反驳，第二个说约伯还反驳，第三个说约伯还反驳，所以这几个朋友就像车轮战一样来攻击约伯，约伯还是不服，我就是没有，就是这样，十个不服八个不忿，约伯就在为自己辩护，这就是约伯的问题的所在，这就是约伯的问题所在。 大家注意啊，你注意听好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看到最后一个人说，最后一个人说话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以利户，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人，一个朋友，他说话。说完之后，你就因为约伯已经说完了，然后这个人就用了几章经文责备约伯，他说：“我听了，我听你这么长时间，约伯，你总在说自己没罪，没罪，没罪，没罪。现在我就告诉你有罪，你就有罪。”就是用了几章经文来责备约伯。约伯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到了38章的时候，他的朋友说完了，这个时候谁出现了？上帝出现了。这个上帝就，这个约伯就不明白，上帝应该不为我争辩呢，对不对？我这哪儿犯罪了？他总说我犯罪，我哪儿犯罪？你怎么不说话呢？就上帝这么看着他的朋友攻击约伯，也看着约伯在自辩，极力的自辩。然后最后都说完了，约伯也说完了，也没说的了，他的朋友们也说完了，也没说的了，都没说的了。这时候谁说话了？上帝说，上帝说，约伯，我问你一个问题。不是问一个问题，上帝问约伯好多个问题。他说：“我问问你，那河马怎么回事？我问问你，天上的星星怎么回事？我问问那野驴什么时候生产？那个山岭的野鹿什么时候生产？你知道吗？”就问了老多问题了。云彩怎么回事？上帝从天的库中拿出冰雹怎么回事？上帝问约伯：“约伯，你懂吗？你懂不懂？”约伯面对这个问题懵了，他发现哇，我啥都不知道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他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约伯彻底的怎么样？彻底的懵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上帝问他的问题都是什么问题，而且对上帝所问的问题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回答，回答不了。大家什么意思？来看圣经42章，约伯记的42章。约伯记的42章，我们先看约伯记40章，我们先看约伯记40章，我们看约伯记40章，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就是你这么能辩论，你这么能辩解为自己，你跟我辩解辩解。所以上帝说：“你跟我辩解辩解，你这么能辩，你跟我辩论辩论呗。”上帝问了他那么多问题，你往这样读什么？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他就问好多问题吧。等等，然后上帝说：“那你这么能辩，你跟我辩论辩论吗？与上帝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吗？你刚才不是和你的朋友很能辩吗？你不是对我也不理解吗？你说我夺了你的理，对吧？那现在咱俩辩论辩论，我问你这些问题，你给我答不答？”圣经说：“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哎呀，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了。”能回答不？他回答不了。他发现自己在上帝面前怎么样？太渺小了，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他所遇到的那个患难他不懂，然后感觉这个事挺大，是这样吧？但是上帝说：“我问问你些问题，要比你那个事儿怎么样大多了，你都回答不了。”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事情是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你问的。再看圣经啊，42章，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什么？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呀，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我说那么多的问题是我不明白的，这件事太奇妙了，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 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注意，这就第六经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怎么样懊悔。懊悔啥？他说，大家说他犯罪了吗？没犯罪。那他懊悔什么呢？他厌恶自己。厌恶自己就是曾经他喜欢过自己，对不对啊？现在开始干什么？厌恶自己了。懊悔就意味着他做错了，对吧？然后他现在有一种什么懊悔，就是我错了。什么意思？大家来想一个问题，约伯错在哪儿了？他错在哪儿了？他错在哪儿了呢？他哪儿有错？约伯的错误是在他心里面藏着的。现在通过这个事儿，约伯这个错误浮出水面了。约伯错在哪儿了呢？约伯就错在自辩，就是为自己进行什么辩护。约伯错就错在他自以为意，就自己感觉良好。约伯他认为自己好，有没有理由？有的，有理由的，因为他真的坐到那儿了，所以他认为自己很好。那么他现在他生命中缺少的一个致命的东西在哪儿？对上帝的认识。挺好的问题，就是约伯他的信仰当中的确是真悔改的人，敬畏上帝的，但是他致命的一个弱点，信仰中致命的弱点就是对上帝缺乏认识。正因为他对上帝缺乏认识，他才认为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正因为他对上帝缺少认识，所以他认为自己挺好的，认为自己挺好的，所以上帝必须借着这个事情让约伯正确的认识谁？自己。让就是必须要让约伯认识上帝是怎样一个上帝，只有在认识上帝的情况之下，他才能认识谁？自己。所以当上帝让那个试炼临到约伯的时候，约伯说，那些旁人说你犯罪了，然后约伯说我没犯罪，我很好很好很好，对吧？然后上帝说，我要你看看我怎么好，我要你看看我的智慧，我要你看看我的能力。约伯一看，哇，原来上帝是这样的一个上帝啊。当他和上帝的品格一对比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是什么？被厌恶的。我太什么都不是了，我跟上帝比，我简直没法比斗。我还刚才说我自己很好很好很好呢，对吧？我还为自己怎么样辩护呢？啊，我这个不贪心，我这个不欺负人，我对孤儿寡妇老好了。我跟上帝一比，他可发现，哇，我什么都不是。所以当他和上帝去比的时候，他才厌恶谁？自己的。当他和上帝去比的时候，他就发现我做错了。所以圣经说，我厌恶自己，我在炉灰中怎么样懊悔。大家来想一个问题，我们再想个问题，约伯他，我们这样想一个问题，我们假设一下，我们假设什么呢？42章过去之后，这个约伯不就重新回到那个原有的那个境地里面去了吗？对吧？上帝又重新怎么样赐福他了，对吧？来，我们再想一个问题，假如有43章，上帝和他众子又开会，撒旦又来了，然后这个第一章情又重现了，然后上帝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撒旦说，你对他太好了，你对他不好他马上弃掉你。然后上帝，好，那我把他一切再交给你。然后撒旦又把约伯的一切拿走了，然后呢，第二章呢又把约伯的健康拿走了。假如说有43章有44章的话，约伯记得1章和2章重演的话，请问约伯会怎样？他的朋友来了，他的朋友来之后也说，约伯你又犯罪了，你前段时间犯罪了，你造成那个痛苦，现在你刚过日子不好，刚这个好日子没几天，你又犯罪了，就又落到这种痛苦当中了。请问约伯这个时候会如何的表现？他会咋表现？闭口不言了。 因为他知道我虽然不懂为啥我又遭遇患难了，但我知道上帝是最有什么智慧的，他让我遭遇患难一定有他的什么理由和原因，我不说什么，我等上帝给我说。他绝对不会产生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和朋友那么的什么那种争辩，然后用三张经文来辩来给自己辩护，我没犯罪我没犯罪，如果他绝对不会，因为他前边那个经历已经对上帝有了什么认识，所以他说主啊我什么都不说，我就等你的拯救的到来，等你给我说。约伯学会了这种静默，学会了等待，学会了信靠和仰望，他那种自以为的心已经被怎么样除掉了。这就是约伯，所以说约伯经历这个患难，经历这个逼迫，绝对不是上帝为了堵住撒旦的嘴，然后就让他的儿女无故的遭遇这个事儿。因为上帝在约伯记第一章的前面，能懂话吗？约伯记第一章的前面，上帝就看到了约伯是真敬畏上帝，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但是由于他对我的不认识，由于他这种悔改这种善行，使约伯有了一颗自以为意的心，总认为自己比别人怎么样强，而且这种意念是藏深深的藏在约伯的什么心里的。来点小风小浪对他打，对他就是别人也不打他也不骂他，别人都尊敬，因为他对别人好啊，是这样吧？所以他里边这个自以为的心根本就调动不出来，就是没有办法把它搅动出来，没有办法让约伯这种自以为的心从心底里面浮上来，没有办法除，没有办法浮出来。结果到了约伯记第一章时候，撒旦不服，哎，他说好啊，你不服好，那我就让你服。约伯上帝想，正好借着撒旦对约伯的攻击，可以把约伯里边那个自以为的心怎么样搅动起来，让约伯能认识自己的这种罪，这种自以为的这种品格，让他们认识到。所以上帝说好，我就把他怎么样交给你。结果第一次临到约伯的时候，约伯不一口犯罪，啥都没有说，上帝说这没搅动起来呀，对吧？他没搅动起来呀。然后第二章呢，你发现约这个撒旦又来了，上帝说那好，我要借着撒旦的手再次搅动一下约伯，把约伯里面的东西彻底怎么样搅动起来，结果才有了第二章那个试炼，就失去健康的试炼临到了谁？约伯。然后紧接着上帝到时候了，他的朋友怎么样来了，然后他的朋友一定说他你犯罪犯罪，然后约伯一定会说我没犯罪没犯罪，然后等他们两伙人都说完了，我再怎么样出现，我就会让约伯认识到他的渺小和我的伟大，我就让约伯认识到他的污秽和不洁。所以上帝是带着拯救约伯、提升约伯、炼净约伯为目的，来让约伯临到这两次的试炼。因为约伯的这个自以为意的这种心思和意念，在他的心灵深处藏得非常深，一些小的事情、小的患难，根本没有办法把他里边的这个东西搅动起来。就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有人藏得很深，就在这里，藏得很深，一些小事你根本搅动不了他的心。只有在一些大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才能把这里面的东西搅动起来。所以上帝说，我正好可以借此来拯救约伯，我正好可以借此来提炼约伯，提升约伯，使约伯真正达到我所要的那种完全。各位，如果约伯不经历约伯记的一章和二章的内容，他就进入上帝的国了，他进入了上帝国之后会怎样？他面对自己的得救，面对自己得永生，面对自己进入上帝的国，他心中一定会有一丝什么，这是我该得的，因为我对所有人都好。他会有一丝的自以为意的心存在，这一丝的自以为意的东西，我跟大家说过，罪是带有生命的，它是可以长的，所以这一个 瑕疵，这一点点的问题的存在，会在一亿年之后、两亿年之后，这个思想会逐渐的怎么样扩大，最后到十亿年或者一百亿年，这种思想会演变成一个大的思想，这种思想会演变出一个行为，结果多少亿年之后出现第几个路西弗了？第二，所以上帝绝不允许任何一点罪恶的思想进入到天国里，所以上帝必须在地上解决他儿女心中的一丝一毫的什么罪恶。所以上帝说，我绝不允许约伯带着这种自以为的心进到天国里，认为他的得救不是出于我的救赎，还有一丝功劳，有一丝自己功劳在里面。所以上帝就借着这样的一个，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提升约伯，才允许约伯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看见到最后的时候，约伯彻底的臣服于上帝了，他认为自己算不得什么了，他认为自己没有那么好了，他认为自己得救完全出于上帝了。他应该有的表现应该像谁似的？应该像耶稣一样。圣经说耶稣是独自踹酒杖，对吧？而且圣经总是在说耶稣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说上帝的旨意还没到，我的时候怎么样还没到。而且你发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没有为自己争辩什么。那些人说你啊，禁止我们纳税该咋，他呢说拆毁圣殿三年要建造起来，但是耶稣什么话怎么样都不说，只等谁为他辩护？上帝。所以约伯的生命还不够成熟，约伯的生命还不够成熟，约伯的生命还不够炼净，约伯还没有学会沉默，约伯还没有完全学会交托，约伯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认为上帝的义，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哪，他认为自己挺好的。所以约伯的问题所在就在这里，他的问题看似很小，但是其实致命的。所以上帝必须借这个事情来搅动约伯的心，把约伯里面那点东西都给你豁弄出来。我们知道缸，我们知道很深的一个缸，你放进水之后用三天五天的时间不动它，它里面会坐进很多的什么，我们说那叫水底，对吧？很脏的东西，你拿这么长的小棍到里面豁了去，你根本豁不出来什么来的，对吧？你豁了完之后还是这么干净，但是你要拿一个一米长的棍子放在里面豁了的话，会怎么样？转瞬之间它里面那个东西怎么样就上来了。约伯的生命就是这样，它里面有东西，但是小来小去的事搅动不起来，所以上帝必须让他遇到大的事情，才能把他里面那个东西怎么样搅动起来。然后约伯最后得胜了，他最后成为完全，约伯的最后被炼净了。所以我们说这是被提升被炼净的什么约伯。好，我讲了这么多，第二课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用45分钟讲这个问题给我们带来什么教训，他又借此向我们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各位，我们坐在这里，你会发现问自己，我信主信的咋样啊？挺好，我这个别人那么欺负我都没说啥，我的家人或者是谁或者是朋友啊，怎么说我啊，怎么欺负我，怎么亏待我，我都没有，我都没和他一样，我得胜了。所以你发现很多人因着自己得胜的一些罪，因着自己有了一些善行，因着自己行了点善，就发现自己怎么样挺好的，我不错，我比以前强多了，甚至于拿别人的那个短处和自己的长处比，你看我比他怎么样强。大家注意，也许你比他强，也许你的好真是事实，你真做到那儿了，真就没和别人一样。但是大家要记住，这种想法就是一颗自以为意的什么心，这就自以为的心。 也可能
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啊没有恨了啊，没有怨了，或者有爱了，或者我里边啊圣洁了。大家注意，上帝对我们的认识要比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怎么样还深。所以上帝说，你认为你对自己的那种认为是不正确的，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存在着，所以上帝说，我要把那些东西给你搅动出来，我要让你认识到你哪儿不好。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就出现了一些人和一些事儿，那个不讲理的人啊，那个不讲理的事儿，不合理的事儿，就出现在你的什么生活中啊。你发现，你说这要是啊几毛钱、几块钱、几百块钱无所谓了，这成千上万甚至于更多，这样能行吗？你就发现几毛钱搅动不了我们的什么心，但是数额一旦加两个零的话，你就发现我们的心就怎么样，沉不住了。上面好，我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你的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所以上帝才允许这个事和那个事，甚至于不合理的事，甚至于欺负我们的事，甚至于使我们很吃很亏很大亏的事临到了我们，甚至于无缘无故我在家里没招没招没惹谁，这事就临到我了，谁骂我了，谁说我了，他如何如何，就这件事情为什么临到我们呢？就是为了搅动我们的什么心。你发现今天你坐在这边，别人踩你一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真没事，因为你的悔改度在这里。但是踩一下没事，踩两下也没事，能懂吗？你的悔改比较深些，但如果天天踩，踩了好几天都行，你就发现我依然在，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对，上帝说，我就要你那个忍无可忍，我要让你知道你的忍耐是有九度，还没有到十度呢，我就为了把你那一度给你怎么样搅动起来，所以我让他一直踩。什么时候把你踩翻了？什么时候踩翻了？什么时候你翻了之后，你认识自己的悔改了，那踩就结束了。然后你回头一看，他踩我是为了救我呀，他踩，上帝让他踩我是为了让他，是让我认识我自己呀。上帝让他踩我是让他，是让我认识自己的不好，然后转头悔改呀。你经历之后你才能懂得。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就说，为什么，凭什么啊，凭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凭啥子这样，我哪做错了吗？你没有做错，就像约伯一样没有犯罪，的确是这样的，你没有做错，你也没招谁，你也没有惹谁，他就骂你了，就这么简单。为啥呢？不用问为啥，你就忍耐就可以了。你什么时候在这个事情上彻底的忍耐了，什么都不说了，你就一直让他踩下去，你什么时候得胜，这种得胜才是真实的什么得胜。各位，所以悔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一个非常枯燥的过程，而且是极其残酷啊！我告诉他，极其残酷。你一退再退，你一忍再忍，他还步步紧逼，残酷的要命。所以，谁能在这种残酷的斗争中靠主得胜，谁是真正的得胜者？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认为不合理的事儿，不公平的事儿，简直就欺负我，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件事情的。上帝就要搅动我们的什么心？你不认为自己挺好吗？那我试试你到底好不好。所以你发现约伯第一个回合得胜了，到了第二个回合的时候，他就开始咒诅自己生了，生我那天怎么不死了呢？我对吧？我要死了我多好，就开始咒诅自己生了，然后就开始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了，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所有事情临到都是为了炼净我们，都是为了提升我们。那个事儿的本身就是一面镜子，为了反照出我们本身的面目，本来的面目。没有那个事儿，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边，你说谁不好？你瞅瞅你旁边的人都挺温柔的，对吧？哎，都挺好的， 但是一有事情临到的时候，一有试炼临到的时候，一有指责，像约伯的朋友指责约伯，你就犯罪，你就犯罪了。如果有指责，有指责，有这个辱骂，或者是这个误会，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不理解，当这些声音临到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里面的东西立刻就怎么样，搅动起来。我只能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属于生命度的确到了一个深度，就是一些小的一些辱骂呀，小的一些逼迫呀，小的一些问题呀，你根本就破坏不了他的平安，无所谓，对吧？不跟他一样的，你该咋他还该怎么地还怎么地，这是属于深度，属于生命的确有一定深度了，但是他的深度也许还不够，可能到了99米还没差一米，所以上帝要让大的事情怎么样领导，那已经欺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或者不合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看这个人如何表现。将来进入上帝之国的人都是如此的人，在基督里面的得胜就意味着在人的眼中失败，都是这样。所以谁能忍受这种残酷的属灵战争，谁最终才能迈进上帝的国里，你去看吧。所以在启示录书第三章的20节说，得胜的就像我得胜一样，我要让他在我的宝座上就如我得胜在我父的什么宝座上同坐一般。耶稣就是这么得胜的，所以今天的我们也要如此得胜。当我们真正从这些事情，从这些不合理的事情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彻底得胜了，我们的属于生命被提升了，被熬炼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属于生命现在没有办法达到约伯那个深度，就是现在我们信主还停留在一种福气和恩典上，如果要我们转瞬之间失去一切像约伯一样的话，可能我们早就已经信仰支离破碎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更深入的去悔改我们自己，更深入的去得胜我们里面的罪恶。当我们更深入的得胜自己，得胜罪恶的时候，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上帝一定让他的试炼临到我们，把我们里面最深的那个东西再浮上来，再帮助我们悔改。所以圣经说，上帝熬炼我们就像熬炼金子一样，就像熬炼金子一样，就像从泥炉中熬炼七回一样，熬炼七回一样，这样我们的品格才最终完全，最终完全。耶稣所要给予我们的就是幕后的那个得救。昨天我和财长老去参加一个丧礼，那个老人83岁，高寿，他得病就半年的时间就安息了，他得的是淋巴癌，就这里淋巴癌。我们就发现其实这样的丧礼我们参加很多，对吧，参加很多。当我们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丧礼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往居丧之家强如往宴乐之家。为什么？你能思考人生吗？那个老人活着的时候干净利索，治家还是这干活，那都是一把好手，一直当家到死之前，83岁，然后他当家到82.5，那半年当不了了，这半年的时间嘛，当不了了。然后现在那，然后当我们去举行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瞻仰遗容的时候，一看那个老人就是没气儿。然后你就发现人人都这样啊，这么大小盒子放在里面，那就是他人生的归宿。所以你就会发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每次参加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看见这种，我就会想，哎呀，不管是谁，最终都要走到这一步的。所以你送了别人，想到明天别人会送我们，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就发现没有什么事情比生死更重要的， 没有什么事比生死更重要，没有什么事情比永生更重要。所以当我们去思想属天的，当我们去思想属灵的，当我们去思想永生，当我们去思想天国，地上的啥事都是什么小事，多大的苦难，多大的亏，那都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你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有什么指望。所以谁是真正的赢家，人生的赢家，就是你在基督里面得到永生和天国，你就是人生的赢家。你拥有一切而没有天国，你就人生最大的输家。比我们有钱的有的是，是这样吧？但他们都把钱财留在这个世界上，把地位名著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人走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要忍受得胜在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那是耶稣对我们的一种熬炼，也是基督对我们生命的一种提升。只有这样，我们的属灵生命或者我们的品格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洁净和完全的程度。所以约伯的这种生命的熬炼和提升的经历会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再演了。今天在我们生活中多多少少这件事情都在开始，都在熬炼了。所以没有什么合理与不合理，没有什么该与不该。所以有人这样说一句，他说伤害你的不是事情的本身，是你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别人骂你，你的态度很好，他骂就无所谓了，对吧？你的态度不好，你对这个事情的态度认识的不够，你没有那个高度，他骂你你就痛苦，是这样吧？对。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对待人，对待事，对待世界的一切事情，合理与不合理的事情，都要有个正确的态度。这个正确的态度将提升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更加的炼净，更加的完全。这就是约伯记的第二个被提升的约伯，被炼净的约伯。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忍受这些事情，然后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得到什么提升。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谁都有这事和那个事怎么样临到，都有合理与不合理的事。所以天天事啊，是这样吧？天天事，这个事过去那个事又来，那个事过去这事又来，这个人过去那个人又来，总之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们。上帝说我就是要提升你的什么生命，所以我让你经历这些事情，并且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一定会怎么样扶持我，他的恩会扶助我们走过这个黑暗的日子。因为圣经说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牧者，领我们走过死荫的什么幽谷。相信主，投靠在他翅膀底下的一定会得到平安的，并且他的恩典也足够我们用的。好了，我们最后呢请诗班先一首诗。